我有两个小孩，我的大儿子今年已经读高中一年级，老二呢是国中一年级。我记得我的第二个孩子当他读幼稚园的时候，有一天他回家，他说，妈咪，我觉得我们班某某某好可怜哦。我说他为什么可怜呢？我的儿子说，因为他跟老师说他很不喜欢他自己，所以我觉得他很可怜。我就问我的儿子，为什么你觉得不喜欢自己是很可怜的事？他说，因为如果我不喜欢别人，我可以不要跟他玩就好了，我就跑开不跟他玩。可是如果我不喜欢我自己，我没有办法逃走，我不能不跟自己玩。 I am stuck， 意思就是说我被卡住了，我不喜欢我自己，但是我没有办法逃避我自己。我的儿子虽然才小小五岁的年龄，但是我觉得他说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原则，或者我们说哲理吧。一个人如果不喜欢他自己，他不享受跟他自己相处，他是一个很可怜的人，这是一个很可悲的现象。我们过去也曾经办过几次类似这样的营会，那我常常喜欢问来参加的朋友，我说，你要不要说说看，在这营会的几堂课里面，哪一堂对你最有帮助？我经常得到的回应就是，那个第一堂如何爱与接纳自己，对我最有帮助。甚至有一次，一位台大医学系的学生来参加这样的营会，他跟我说，冯姐，单单听那第一堂就已经值回票价。所以我在这里给你很大的动机哈，你要仔细听这一堂。一个不喜欢自己、不能够接纳、不爱自己的人，基本上他也很难接纳、很难去爱别人，所以往往他的人际关系是破碎的、是扭曲的。我听到许多已婚的人对我说，冯姐，你知道吗？我今天这么不快乐都是他害的啊，就是他的配偶害的。他说，因为在我结婚以前，我是一个很快乐的人呢，这结婚以后，他害我变得这么痛苦。其实，婚姻是考验我们这个人本质的最直接的一个场所，跟你最亲近的人在一起，考验出你内在最真实的本质。不是婚姻让一个人痛苦，而是婚姻显出了这个人里面真正的问题，而往往那个真正的问题就原始于他是否爱与接纳他自己。所以在开始以前，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接纳的调查问卷好吗？在这里有七个问题，在我读这几个问题的时候，你们可以写在你们的讲义上，或者你就在你心里面回答就可以了。但是我只要求一件事，就是请你对你自己诚实，我不会请你和别人分享这些问题的答案，所以你可以放心。但是我请你对你自己诚恳诚实。首先，你喜欢自己的哪些特质？在才干、外貌、个性或者身世，你喜欢自己的哪些特质？第二，你常会注意自己的缺点吗？换句话说，你的缺点常常困扰你吗？你常常被你的不足、被你的不好的地方所困扰吗？你常注意自己的缺点吗？第三，你喜欢你的外貌吗？你觉得你长得还可以吗？你喜欢、满意你的外貌吗？第四，当别人批评你时，你会怎样反应呢？别人批评你时，你会很高兴地说，啊，谢谢你，你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告诉我？还是你心里想，哼，你等着瞧，有一天我抓到你的小辫子的时候，我就让你够受了哈。所以别人批评你的时候，你是怎样反应？或者是你非常的自卑，恨不得 有一个洞可以钻进去，以后永远不要再出来见任何人。想想你真实内心的反应。第五，如果你能够选择，你愿意在哪方面有所改变，在你的个性、外貌、才干或者所处的环境，如果你能选择，你愿意在哪些方面有所改变。第六，在一群人当中，你是否常想到别人对你的看法如何，而没有注意到别人的需要。我相信今天很多人来到这里啊，可能大部分的人你都不认识，或者你自己一个人来的，那你觉得很陌生，你是不是不断地在想别人怎么看我，还是你有去注意到别人也跟你一样可能心里很孤单，有一些惶恐呢？最后，当别人在某方面比你好时，你会为他高兴还是嫉妒他？当别人在某方面比你好时，你会为他高兴还是嫉妒他呢？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显示出我们对自己的看法。我想这些没有正确答案，这些问题帮助你更了解你自己的情况。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看，那什么叫做自我形象。我们常常听到这句话哈，它有一个良好的健康的自我形象，或者某一个人他的自我形象很破碎。当我们讲到自我形象的时候，它的意思是自我形象是一个人对自己的看法啊，一个人怎么看他自己，这就是他的自我形象。那我要澄清的是，自我形象不是别人对你的看法，而是你对你自己的看法。那我要问各位一个问题，你认为自己对自己的看法比较重要，还是别人对你的看法比较重要？自己对自己的看法比较重要，是因为往往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和我们对自己的看法之间有相当大的差距。有一次我们也是办一个营会，然后在结束的时候，我们在跟一群年轻人坐在一个桌子上吃饭，我和我先生就问他们，你们觉得哪一场演讲对你们最有帮助。那其中有一位英俊潇洒，就跟刚才那位这个名字里面有光啊，光光一样，英俊潇洒、人高马大的一位男士啊，戴着眼镜，白面书生，又非常的幽默风趣，跟光光真的很像。他说，李哥冯姐对我最有帮助的是第一堂如何爱与接纳自己。我们就很好奇说为什么。他说，因为说老实话，我从小我就非常的自卑，我从小就非常不能够爱与接纳自己。当这位男士这样说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同桌的人很多都把筷子放下来了。我们太惊讶了。这位男士那次在我们的整个营会中出尽了风头，他又幽默又有领导能力，又会唱歌又会演戏。我想他是所有的女孩子心目中的理想对象。他有非常好的工作，在学术界的。所以当他这样说的，包括我在内，我都说，哇，如果他没有办法自我接纳，那我们这群人还有什么盼望？我们就看到说，别人对你的看法往往跟你对你自己的看法之间有相当大的差距。别人可能认为你相当不错，可是我们里面却不见得自己这样想。一个人对他自己的看法远超过别人对他的看法来得重要。有一个人，他养了他搬了新家，他就养了两只看门狗。看门狗啊，个子通常都非常高大的。你们今天来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一只大狗啊？这是够吓人的。对，他养了两只大的看家狗，因为他们才刚搬到那附近，所以他觉得这样比较安全。 有一次他出差两星期，他就要这两只看家狗好好帮他看家，照顾他的太太，保护他的小孩。结果两个礼拜他回到家里以后，他太太跟他说 You wouldn't believe， 你没有办法相信这两个礼拜发生了什么事。他说我们这附近有一只小土狗，可能以前这里是他的地盘啊，这只小土狗每天会来我们家报道，会来我们家的院子，那美国的院子是没有篱笆的哈，他就是这样走进他们家的院子。那我们这两只看家狗呢，就执行他们的勤务，就开始对这只小狗大叫。可是这只小狗似乎丝毫不为所动，它继续就在这个院子里面四处的这踏步哈，表示这是它的领土。这两只看家狗也使出他们这个被训练的能力，开始对这只小狗叫，然后要追逐它，甚至咬它，要把它赶出这个花园。这个小土狗也有被咬，身上也有伤，逃走了。可是第二天它又来了，它按照平常的就是在那个花园的四处踏步巡逻，表示这是它的领土。大狗向它叫，它也向它们叫，然后又是进入一场混战，小狗逃跑了。但是第三天它又回来了，这样持续了两星期。他说亲爱的，你知道吗，今天当我们这两只大狗看到那只小狗来的时候，他们惊慌失措地逃入我们的地下室里面。这只小狗是充满自信心的，他相信他是这里的主人，所以不管别人怎么看他，他认定他是谁，最后别人也被他所说服。自己对自己的看法远超过别人对你的看法。自我形象是一个人对他自己的评估，一个人对他自己的认识。那我们接着来看看自我形象是如何造成的。首先我要说，自我形象是在你幼小的阶段啊，我们说可能零岁到十岁，严格说起来是零岁到六岁哦，那我们宽一点就是零岁到十岁或者十二岁，这个阶段里面你周围的亲人对你的看法直接影响你对你自己的看法。你成长的过程里面，你周围的亲人包括你的父母、你的家人对你的看法就影响了你对你自己的看法。简单的来说，一个孩子透过父母亲的眼睛看他自己，父母亲怎么看他，他就怎么认定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请问你的父母亲对你满意吗？如果你觉得他们对你不满意，我想你对自己也不甚满意。请问你的父母亲常常把你和别人比较吗？如果他们经常这样做，现在不用经常了，偶尔这样做就够了，我想你心里面就有某种程度的自卑和无奈。请问你的父母亲是不是常常表达出对你的不悦、不高兴、对你的不满意？我相信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也就是你对你自己的一些情绪和感觉。在美国有一个橄榄球队，大学的橄榄球队，那一年这个橄榄球队出尽了风头，他们屡战屡胜，最后得到了这个全国大学杯橄榄球赛的冠军。非常有趣的是，这个橄榄球队的教练就是他quarterback 啊，就是他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球员的父亲。所以当他们得了冠军的时候，记者们都非常的好奇，就去访问这位父亲，就是这个教练。他们就问他说，这一季你们的球队打得非常的好，尤其是你的儿子非常的杰出，请问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如何？这位父亲在全美国人面前对着电视的镜头，他说，是的，我的儿子这一季是打得很好，I'm proud of him 我非常 我非常以他为荣。But, (咳)他说，但是，就算我的儿子今天连橄榄球都不会打，我仍然同样的以他为荣。不错，我的儿子这一季试打得很好 ，and I am very proud of him。我非常以他为荣。但是，就算我的儿子今天橄榄球连打都不会打，我仍然同样的以他为荣。我想，这是一个幸运的孩子。我们怎么看一个孩子，我们就在同时塑造了他对他自己的看法。在我孩子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也非常留意，我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在我心中是非常宝贵的，我对他们的爱是无条件的。我儿子小的时候，我常常跟他们玩一个游戏，我把他们抱在我的腿上啊，可能才三四岁的时候，我会说小琪，这是我的老二的名字，我说小琪，如果我先问他，我说你知道妈咪爱不爱你，你认为妈咪爱你吗？他会说妈咪爱我。我说好，那我问你，如果你今天出去，你看到别人的脚踏车，然后你去踢别人的脚踏车，换句话说你 bully 啊，你无理取闹，你欺负别人，你想你回来以后，我知道了这件事情，我还会爱你吗？哇，我的儿子就在想，我妈妈对我的爱是否能经得起我踢别人脚踏车的考验哈、啊他就不太确定地看着我说，我想你就不爱我了。我说你答错了，妈咪仍然爱你，但是你要把手心伸出来，我会打你一个手心。接着我又问他，那如果你今天出去，你去抢别人的东西，回来被我知道了，我还爱你吗？哎呀，他又有点不确定了，好像这个比较严重哈，抢东西比踢人家脚踏车要严重。他说，我想你就不爱我了。我说，哎呀，你又答错了，我仍然一样的爱你，但是这一次我要打两个手心或者两个屁股。哇，这个时候我的儿子就开始觉得很有趣了，他说，妈咪，那我问你，如果我今天出去，我又打人又踢人又撒谎又抢别人的东西，我回来以后你还会爱我吗？我说你认为呢？我的儿子这个时候他就打一个赌，冒个险，他说我想你还会爱我。我说答对了，我就紧紧抱着我的儿子，我说但是妈咪这次会打三个大屁股，可是妈咪还是会爱你。你知道我的儿子在我的怀里松了一口气，你想他会从此就出去天天骂人打人踢人抢人的东西撒谎吗？ No， 他在我的爱里面有完全的安全感，以至于他更知道他应该按照我对他的期待去成为那样的一个人。他透过我的眼睛看他自己，他知道他是一个宝贵的孩子，他知道他的价值不等于他的表现。可是今天我们很多人，我们从小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会误以为我的价值等于我的表现，所以当我表现得不好的时候，我的价值就降低了。当我钱赚的不够多，当我社会地位不够高，当我学历不够好的时候，我就比那些在这些条件比我高的人要来得没有价值。我们的社会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观念，让我们父母亲，我们周围的人有这样的观念，以至于我们对自己有这些错误的评估，而导致我们有不良好或者是不好的自我形象。当然我今天是在跟各位讲别人怎样造成你今天对你自己的看法，但是同时我也希望提醒各位，你也天天在影响别人对他们自己的看法。我的儿子今年考高中，他现在读一所私立的高中，其实是一所还蛮不错的高中，但是当他去学校的第一天，他回来很兴奋地跟我们说，他说你知道我们那个老师他怎么跟我们说，我们老师说 今天你们这五十几个人呢、哦？他们班上将近六十个人，哇，真是人满为患。今天你们这五十几个人坐在这里，只有两个原因。你们读我们这个学校，只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你们国中的老师都不会教。第二个原因是你们都不够努力，所以今天来到这里，我告诉你们，我很会教，这个你可以放心。第二，你需要努力，然后我帮助你，我们一起来努力。你们预备大学考试，老师预备读硕士的考试啊，这个考硕士的考试，白天我教你们，晚上我们一起来读书。我儿子每天回来，你知道他每天早上6:30离开家门，第一堂课7:30，7:30上第一堂课，早上上5堂，12:30才能吃饭。然后放学5点放学以后还要留在学校吃晚饭，然后6点到9点晚自习，所以他每天到家是9:30，早上6:30离开，晚上9:30回来。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在想，我可怜的儿子，他能受得了吗？但是我告诉各位，从开学到现在，他每天回来都眉飞色舞的，他非常的兴奋，每天早上出门是高高兴兴的上学。为什么？因为他透过他老师的眼睛看他自己，他的老师说，你们都是资优生，因为你在我们学校的资优班里面，学校最好的资源都让你们来使用，我们一起来努力，你们资质是绝对没有问题。如果你们今天觉得考到这个学校你有一点失望，有点挫折，那是因为你们老师以前都不会教，还有你们以前都不够努力。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纠正这两个问题，我们是很有盼望的。各位，你知道这个让我的儿子对他自己有多么积极正面的看法。虽然他每天这样的辛苦过他的高中生活，可是他是快乐的不得了，比国中哈每天5:30放学要快乐的多。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慢慢的定型，我们透过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人来看我们自己。我今天为各位穿短裙哈，没有很短啦，我平常是穿长裙的。但是我要跟你们讲，在我求学的过程里面一件刻骨铭心的事。有一天，那时候我读国中1年级，13岁的女孩子，12岁，我去学校上学，穿着制服要离开家的时候，我们家有一位长辈突然把我叫住，他说，冯志梅，等一下回来让我看一看。对不起啊，我要走到讲台前亮相。他说，等一下让我看看你的腿，你们要不要站起来看看我的腿。我今天穿了给你们看的。他说，哎呀，你是个女孩子，可是你的那两条腿怎么长得像象腿一样。各位，像不像象腿？实在太夸张了吧。哎，可是13岁的我在那个时候就急忙跑回我的房间，站在镜子前面，前看后看，左看右看，然后世界上最悲惨的事就发生了，就是我相信他所说的话，在我下面长了一副 elephant leg， 他那个像是 elephant 大象的象。他说，你是个女孩子，怎么长了一副象腿？从此我不敢穿裙子。哦，我出门如果可以不用穿制服，我一定穿长裤或者穿长裙，把我这一副象腿盖住。我什么时候突破的？认识李哥以后，他跟我说，不会啊，你的腿很好看啊，怎么会像象腿？他慢慢给我自信心，我才开始选择相信他的话。各位，有的时候我们不经意的一句话就塑造了一个人对他自己的看法，那个伤害可能是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我相信今天我去把那个我们家的那位亲戚那个长辈找来，然后我问他，你为什么在27年前说我的腿长得像象腿呢？他 他一定会说，有吗？我有说过这样的话吗？先生吗？哪里？我不记得了。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轻易说的一句话，却能造成别人多么这个长期深刻的伤害，所以小心。我们的自我形象就是这样一点一滴一点一滴被塑造的。各位，你们将来都会有小孩，请你小心你对孩子说些什么。我的儿子很喜欢弹钢琴，可是他不喜欢学钢琴，他不喜欢练钢琴，他不会看五线谱，可是他非常喜欢自己跑到钢琴上面去弹奏。每次我在厨房里面，我听到他弹钢琴的时候，我就说 Oh, that's wonderful, do it again. 我说太好听了，再弹一次。哦，我的儿子就会非常兴奋的，你知道吗？我知道在别人的家里，那个妈妈都是在那又骂又催的又求的，请你去练练钢琴。但是我们家的孩子是自己每天跳上钢琴，然后我们需要跟他说该做功课了吧，然后他一下钢琴我就上钢琴，然后他说不行，我还有最后一首没弹完。我们家是每一个人抢，现在爸爸跟我们抢钢琴。因为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我们是被鼓励被肯定的，我们就因此这样的看我们自己。为什么这个社会会有这么多的人有不良好的自我形象呢？那是因为我们的自我形象都有一个错误的依据。我们来看下面自我影响，自我形象错误的依据。我们这个社会告诉我们，如果你长得漂亮，你就应该是一个比较喜欢你自己的人。这也是我们一直得到的一个讯息。你在小婴儿房里面，你们有没有去过医院里面的 baby room 哈，那个婴儿房里面去看那些小孩子啊？我常常有机会去那个婴儿室看小 baby 一排一排的在那里，我发现大部分的人，就是不是他的家长的话，不是这个孩子的家长，这些亲友去看这个孩子的时候，他们通常都会，他们的眼光最后会落在那个皮肤最白、头发最这个长得最好、然后面貌清秀的孩子，然后那个全身都是皱纹，还有一些血丝粘在上面的，都没有人爱看哈、看了都皱眉头。哎呀，可是看到这边这个眼睛这么大哦，嘴巴这么翘的，很多人就会去注意。从出生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是一个很看重美貌的世界，所以我们花很多钱，花很多时间去注意修饰我们的外表，包括我在内哈，我也不没有例外。因为我们似乎认为，如果我的外表再漂亮一点，那可能我就更受欢迎，可能我就更能够喜欢并且接纳我自己。在前面我们刚才做自我接纳调查问卷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是，如果你能选择，你愿意在你哪方面有所改变？你知道有一位曾经当选美国小姐的这样的一位女士啊，当讲员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她马上写下来好几样。我们发现就算是美女，她仍然不见得认为自己够漂亮。在这里我有一个简报，是在联合报上几年以前讲到一位电影明星对他自己的评估。如果你们曾经听过这个例子的话，就请你不要公布答案哈。那这里讲到题目叫做美女情节，说这位女星上美国生活杂志封面次数最多次哈，她到那个时候为止她上过13次。美国生活杂志 Life Magazine 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杂志，所以能够上她的封面是不简单的。这位女星上了13次，可是她却再三的对人说她觉得自己并不漂亮，她认为自己腿太短、臂太粗、颊太厚、脸颊太厚啊，掌太大、手掌太大，还有人嫌手掌太大的，我不知道，掌太大，然后最后呢，人太肥。然后又有一次她告诉电视访问人员说，我不喜欢我的声音，我不喜欢我的模样，我不喜欢我的动作。有没有人要猜猜看他是谁？ 如果你听过我的演讲，你就先替我们保密一下。那没有听过这个故事的人，猜猜看他是哪一位美国电影明星？伊丽莎白泰勒答对了啊！你们都是我这个时代的人，很多现在年轻人已经不知道伊丽莎白泰勒是谁了。这还居然我在一所高中演讲的时候，他们说是不是白冰冰啊？我说白冰冰真冤枉哈、啊！如果你认为美貌能够带给你快乐，如果你认为美貌能够让你更喜欢你自己一点，有一天你仍然要失望。有一天当你得到你想要的美貌，你的体重这个达到你，或者你的曲线达到你的理想中的情况的时候，可能你仍然会失望。因为今天你没有办法爱和喜欢你自己，不是因为你长得不够漂亮，各位男士，不是因为你长得不够英俊，不是因为你的身高没有像光光那么高，也不是因为你的肩膀不够宽啊，没有办法得到女人的信任。如果你要透过美貌来让你自己更喜欢你自己，有一天当你有了美貌之后，我相信你仍然会失望，因为这是一个错误的、不可靠的自我接纳的依据。下面一个错误的自我形象的依据是成就。很多人说我长得不够漂亮，那算了，我就往成就这方面发展吧。所以很多人今天读完大学还要去读研究所，他是真的对知识那么渴望吗？我想这个这样的人不是太多哈，太多人要的是那个头衔，是那个身份，是那个让别人对他有不同看法的这个条件。但是我们来看一位美国总统曾经他的幕僚对他的一句评语。这位美国总统今天已经卸任了哈，他的幕僚后来在杂志上发表这个曾经发生的一件事情。这幕僚说，每天早上这位总统先生走进椭圆形办公室的时候，就是美国总统的办公室的时候，好像在他的脸上就写了一句话。而这句话就在问我们说，请你们告诉我，我做得还不错吧，请你们告诉我美国人民喜欢我。这位总统虽然已经得到了我相信是全世界最高的一个权位啊，我想全世界大概最有影响力、说话最让人家仔细听的是美国总统的发言。请你不要说美国总统，克里斯多福他旁边的一个国务卿讲的话，哇，我们台湾每一个广播电台都在播。我今天来的路上我还听到克里斯多福的发言。这个美国总统不用讲那么多话，但是在这么高、这么有权位的权力的一个地位上，这位总统先生仍然没有办法自我肯定，他似乎里面仍然非常的焦虑、非常的不安，他怕别人不喜欢他，他怕自己做得不够好，失去别人的支持和接纳。如果你认为得到更高的学历、赚更多的钱，在这整个社会地位上你爬得更高，会让你更喜欢你自己、接纳你自己，我想有一天当你得到这些以后，你仍然要失望。各位你不要误会，我今天不是说美貌不重要啊，我今天也戴了耳环也戴了项链，我不是说美貌不重要，我也不是说学位、地位、钱财不重要，他们有他们的重要性，但是这些没有办法真正解决你内心深处自卑、没有办法自我接纳的问题。当我们没有办法自我接纳的时候，首先啊，有些人就成为那个战胜者哈。战胜者的意思就是他把他的自我肯定建立在与他人的比较上。如果你有比的话，填空啊，我们翻到下一页了。他的自我肯定是建立在与他人的比较上，所以如果他赢过别人他就觉得自己还不错，可是如果他输给别人他就觉得非常的自卑。这是战胜者的肯定自我的一种方式。第二种人呢是那个成就者，他为自己树立目标，并将他的自我肯定建立在是否能达到这些目标上，空格里是目标和达到。 他为自己定了很多的目标，譬如说我希望我这个月的业绩达到哪，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当我业绩没有达到这个目标的时候，我就开始觉得自己很没有价值，或者当我达到这个目标的时候，我又可能变得非常的骄傲啊。这是一个成就者他的一个典型。第三种人是讨好者，他以别人的赞同或反对来衡量个人的成败，他以别人的赞同或者反对来衡量个人的成败。换句话说，如果别人觉得他还不错，他就觉得自己很不错，可是如果今天老板对他皱一个眉头，他就觉得自己毫无价值。所以这个人是活在别人对他的反应里面，他容许别人来掌管他的情绪啊。那前面那些人呢，是容许环境，容许他自己的表现来决定他今天是要快乐还是自卑。所以我们发现战胜者、成就者和讨好者都活在一种相当不安的状况里面，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肯定和接纳是建立在外在的这些环境上。那可能你听到这里，你说哇，那我想我没有什么盼望了，我长得也不怎么样啊，成就也乏善可陈，就是普普通通，就算有一点成就，你刚才说这个也不算数哈。我好像有的时候我是战胜者，有的时候是成就者，大部分的时间我好像是那个讨好者，那我还有什么盼望呢？刚才我们讲的都是一些错误的依据，一些错误的基础，我们根据这些错误的价值观来衡量我们自己。现在我们来看那正确的自我形象的依据是什么，我需要根据什么样的价值观、什么样的标准来正确的看我自己呢？或者说我有可能真正的爱与接纳我自己吗？我有可能真正的和我自己相安无事的共处吗？常常我们发现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我们自己，别人没有说我们不好，我们自己在心里面不断的否定自己。那有什么方法能够帮助我们脱离这样的一种情况呢？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不会改变的、绝对的一个价值观来成为我们衡量自己的一个标准。刚才我们提到的成就或者别人对你的看法，我们发现那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一个标准。别人的成就可能不断的在进步，如果你要把你自己跟他比较的话，那是一个非常相对的一个基础，相对的一个标准。相对的意思就是说很会改变的。或者如果我要把我自我接纳建立在别人对我的看法上，那我更惨了。今天是看他情绪好不好，他情绪好，他对我好一点，我的价值就提高了。他情绪不好，对我不太满意，那我的价值是不是又像股票一样跌入谷底呢？我们不能把我们的价值建立在这种朝令夕改的价值观里面或者标准里面，我们必须找到一个绝对的、不会改变的一个标准来衡量我们自己。那下面的正确的自我形象的依据，首先就是你需要知道是神造了你现在的样式，并且也这样的爱并且接纳你。你是上帝所创造的，你是非常奇妙宝贵的。上帝的价值观是绝对的，是不会改变的。我在这里有圣经诗篇139篇，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开跟我一起看，如果没有的话没有关系，我来读给各位听。圣经诗篇139篇第13到18节，这里说这个诗人大卫，他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这个你指的是上帝，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到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 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这里讲到这个诗人哈，就是大卫王，他知道他是上帝所创造的，他认为自己是上帝的杰作。他说：“你的作为奇妙可畏，哈，这是我心深知道的。”而且他说：“上帝啊，你每天想念我的次数，你每天想到我的次数，如果我要计算一下，把总数加起来，他说有多少啊？”比海沙还多。你有数过海沙吗？我看没有一个人会有那样的耐心和时间去数海边的沙有多少啊、那几乎是无限的，当然是不可能无限哈，但是是数不完的。换句话说，上帝无时无刻不在顾念、想念、纪念着我们。我们在上帝的心目当中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宝贵。你需要知道你是上帝所创造的，在他眼中你是他的杰作。下面我们来看这个重要的正确的依据价值观，是神以爱并且按照他无比丰富的智慧造了你身体，我相信也包括心灵的每一部分。我想这个包含了你的缺点，包含了我的象腿。我后来想到，感谢上帝给我一副象腿，让人家看到一个长得象腿的女孩子还是可以有吸引力的啊！这给你们大家很大的安慰，是不是？上帝留一些缺陷在我们的身上，是要我们透过这些缺陷来经验他在我们身上的大能。我相信上帝也要我们更注意的是我们内在的特质，而不只是外在的这些东西而已。各位女士，你知道外在美只能暂时得到男人的眼睛，但是内在美可以长久得到他的心。请问你是要他的眼睛还是他的心啊？都要，答对了。我们都要，所以外在美不是不重要的，我们也需要注意我们的外在美，但是长期的话，我们更需要培养我们的内在美。你知道我的儿子，他现在读高中，第一次啊，三年以来第一次跟女生同班啊，国中全是男女分班的。哎呦，他最近回来就常常跟我提他们班上的一个女同学。那这个女同学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得到她的注意呢？不是这个女孩子刻意的，是我应该说我的儿子怎么样注意到这个女孩子。她说：“哇，我发现啊，女生真的是有一些美德是我们男生没有的，是她过去国中三年从来没见过的事。国男生都是各自为政哈，就注意自己的事情就好了。”她说：“这个女孩子真是了不起。”这个女孩子是负责帮全班同学订便当的，她说每天那个便当来，你知道吗？她要写谁订什么便当，交多少钱。可是每次便当一送来，她就一窝蜂拿走，然后常常就是不够。这个不知道是没订的人拿了便当，还是老板送来的不够，反正就是这个女生常常没有便当吃。所以后来这个女生发现这样子也不是办法，她就一个一个发，你知道吗？五十几个人的便当，他一个一个发，喊名字，他发得很辛苦，没有人去帮他忙。而且大家吃完便当以后，这个女生还拿一个大的塑胶垃圾袋替每一个人收便当哈，真的不是他的工作。但是我的儿子就说，他真有耐性啊！我儿子被他的这种服务的热忱所感动。女孩子在众女子当中脱颖而出，是因为她的美德。各位，神以爱并且照他无比丰富的智慧创造了你身心灵的每一部分，是值得庆祝的。在你身上有非常美好、非常有价值的东西， 不一定是你的外在，人家一看就觉得哎呀很漂亮的，但是我相信你一定有非常美好宝贵的特质在你的里面。下面，你是独特的，你是独一无二的。你知道定做的衣服绝对比那个大工厂批发出来的衣服要来得贵，因为它是设计师这个亲手量身材然后缝制出来的。任何这个 designer 他缝出来的或者制作出来的东西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另外一件跟他一样。你就是上帝亲手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你是无价的，也因此你是无价的。你有你的影响力是任何人都没有的。这个世界上，上帝把你放在这个角落里面，你有你的影响力，上帝也赋予你一个使命，让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你是非常有价值的。你不是茫茫人海中的一点一个人而已，你是非常独特有价值，上帝给你非常独特的使命，要透过你来影响你周围的这少数的人或者很多人。我不知道你今天在哪里，但是这些人只有你能去影响他，没有别人能够代替你的位置。你的家人、你的父母亲、你的兄弟姐妹，只有你能够真正的去爱他们、关心他们。你的同事，上帝把你放在那里，他给你一个使命，要你去 enrich their life， 让你去滋润他们的生命。今天有没有人因为你跟他在一起而生命得到丰富，生命得到滋润？这是你的影响力。或者有没有人因为你而今天受伤，因为你而今天被打击？哈，我想这是你的影响力，你是独特独一无二的。C， 他无时无刻不顾念你，上帝不断不断地在照顾你，想念到你。我说上帝对我们每个人的爱是无限的，是无条件的，都一样多，那是无限的。他对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的爱，但是你体验多少他的爱就另当别论了。就像你的父母亲非常的爱你，但是你体验你经验到多少他们的爱，那就要看你怎么去跟他们相处。上帝爱我们的爱都是一样无条件的、无限的，可是 it's up to us， 是看我们要不要去经验他。他无时无刻不顾念你。有一天早上我迟到了，我要8:30到达一个地方，我需要7:45就出门，可是这个时候已经8:00了，我已经要晚15分钟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站在镜子前面太久了哈，找不到我那天要穿什么衣服。各位女士们，你有没有我的困扰？所以等到我终于这个打点好可以出门的时候，我说完蛋，我今天要迟到了。尤其在台北这个交通非常的拥挤，所以我就这个想想办法。哎呀，那天上帝的恩典，我先生还没出门哈，平常他6:40就出门了，可是那天因为他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他在电脑上面在工作，所以他就我就发现，哎呀，上帝给我的一个惊喜，我先生还在家。那你知道吗？早上8:00叫计程车也没有用的，因为那个路非常塞，这个时候只能够骑摩托车以最快的速度到达你要去的地方。所以我就站在书房的门口，我用最可怜的声音对我先生说 Honey I'm going to be late， 我说我今天要迟到了，可不可以拜托你，求求你骑摩托车送我去。你知道吗？我先生正在专心的工作，听到我这句话的时候突然站起来，然后说你怎么不早讲，然后就拿他的夹克就下楼去了。等到我穿好鞋子出门的时候，我先生已经在楼下发动摩托车了。我就跳上摩托车，他就一路带着我飙，尤其经过公馆那个乌烟瘴气的地方，我就紧紧的抱住他，我好感恩啊，我说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一万次。我是学台大的学生哈，这个谢谢你一万次。我先生这个时候就伸手到后面来捏捏我，然后他说为你做一万次都值得。我觉得我实在是 好幸福的女人，她让我想到上帝对我的爱是无时无刻不顾念我，就像我先生，我随时甚至我去打岔，我去干扰他的正常的工作的进度和时间，他为了我那天他要浪费多一个小时的时间，因为从我们家到那里要半小时，他还要再回家继续他的工作，他为我，我们说浪费掉一个小时的时间，但是他就是随时待命。这让我想到上帝对我们的爱也是这样，他无时无刻的不顾念你，愿意供应你的需要。第一，他看重你的内心，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看重内心。各位你知道吗，你的外表你没有办法掌握，甚至有的时候你的学历你没有办法掌握，你一个月赚多少钱你没有办法掌握，但是有一件事情是你可以掌握的，那就是你的心，而上帝看重的就是你的心，你是极为宝贵的。我们需要从上帝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知道你在他眼中是极为的宝贵。有一位父亲，他在一个桥边工作，这个桥呢是欧洲的一种升降桥哈，我不晓得，有一首童谣叫伦敦铁桥垮下来哈，伦敦铁桥垮下来，怎么铁桥会垮下来，我以前都不懂，怎么铁桥会垮下来，真可怕。但是他这里讲的这种桥我们在台湾没有，就是叫 drawbridge 啊，这种桥当，因为它是在很窄的河道上的桥，当这个船只要通过的时候，这个桥就会竖起来，两边打开让船只通过，船只通过以后这个船又会放下来让汽车或者火车通过。有一位父亲，他的工作就是在桥边控制这个桥的升降。他有一个3岁的小儿子，非常仰慕爸爸的工作，所以有一天就要求说，爸爸可不可以请你带我去上班，因为我要看到你按一个按钮这个桥就举起来，你再按一个按钮这个桥就放下来，非常的壮观哈。这个3岁的孩子就吵着要跟爸爸去，爸爸答应了，那天就带着孩子去桥边工作。到了傍晚的时候，这个孩子累了，一个不小心他在桥边玩耍，他的脚就插到这个桥座这个部分的齿轮里面，因为那个齿轮非常的大，他的小腿就一下插进去，然后这个孩子要拔出来的时候发现脚被卡在齿轮里面，所以这个孩子就开始向爸爸喊救命，说爸爸来救我，我的脚被卡在里面了。从桥座的地方到父亲工作的这个小亭子有一段距离，当父亲发现儿子陷在危险当中的时候，他马上要去救他的儿子，但是远处却传来了这一天最后的一辆火车的汽笛声。傍晚5点半，火车带着在城市里面下班的人，满载的客人要回到乡下他们的家里面去。父亲以他很专业的这个知识计算了一下，如果这个时候他跑去救儿子，再回到这个亭子里面放下这个桥，时间不够，这个桥如果没有准时放下来，火车司机是没有预先料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可能全火车的人的生命都有危险。所以在千钧，可是如果他让火把桥放下来，他势必又要失去他的儿子。这位父亲实在面对了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但是在这个时候，也就是在千钧一发的一刻，这个父亲做了最后的决定，他毅然决然地走向他的小亭子，按下按钮，桥慢慢慢慢地放下来。他听到他儿子在呼喊，爸爸爸爸你为什么不来救我，儿子整个身体被卷到这个齿轮里面去，桥放下来了，火车跟平常一样的安全地通过，火车上的人像平常一样向这位父亲挥挥手，谢谢他每天为他们服务，却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位父亲为了救全火车上的人，他做何等重大的牺牲。今天我们就是那个火车上的人，上帝为了拯救我们，他不惜牺牲他的儿子， 他让他的儿子耶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又从死里复活。但是我们当中很多人，我们不明白上帝为我们所做的，以至于我们不明白我们在上帝眼中是有何等的宝贵。各位，你知道，如果我今天要把你放在天平的一边，如果我要把你的名字写在天平的这一边，你知道天平的这一边要放什么才能够让它平衡的过来？你知道你有多重吗？你知道你的价值有多贵重吗？天平的这一边只能放一样东西，让这个天平平衡过来，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你的价值就跟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价值同等宝贵，这是你在上帝眼中的身份和价值。我们绝对没有任何理由轻忽我们自己，轻看我们自己，贬低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是上帝所创造宝贵独特的人。第三，你需要为你是谁和你的一切来感谢他，为你的优点感谢神，也同时为你认为的缺点，其实不一定是缺点，来感谢神，为你独特的地方来感谢神。第四，你需要认识自己，并且对自己有正确的了解。一个真正爱与接纳自己的人，不是一个不听别人的建议的人，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有缺陷，他知道他自己不完美，所以他能够坦然地面对别人给他的建议，别人敢对他说实话。最后，神有完全的能力来帮助你爱和接纳你自己，并且有能力改变你成为他的形象。我们最后来看一个爱自己的人的正面结果。首先，你会像基督一样将你的注意力转移向别人，将你的注意力转移向别人，并且真诚地去爱别人及满足他们的需要。当你能够正确地认识爱并且接纳你自己的时候，你就能够去注意到别人的需要，去满足他们的需要。第二，你将会对神心存感恩，因为知道你受造奇妙，以及认识他的全能与慈爱，你会对神心存感恩，你会天天活在一个感恩的心情里面。最后，你将更能为自己，你将更能为别人所接纳，你将更能为别人所接纳，就是别人也会开始更接纳你。因为如果你不接纳你自己，你就无法接受别人对你的接纳。你将更能为别人所接纳。一个能自我接纳的人，是正确的从上帝的眼光来看他自己。我最后，我知道我时间已经超过了啊，但是当时刚开始我们也晚开始，所以我应该还有五分钟。我用这个故事来让各位知道，从上帝的眼光来看你自己是何等的重要。我的老二在他读四年级的时候，他们班上有一位同学有一天带了一个掌上型的电脑到学校来，然后这个小朋友借我儿子玩的时候，这个我儿子运气不好，被老师发现了。这老师就说：哎，你怎么可以上课玩玩具？就从我儿子的手中就没收了这个小电脑。当然这个同学非常的生气，他认为今天他的玩具被没收都是我儿子的错，其实这件事情也是我儿子的错，我儿子有责任。所以呢，那个同学就开始跟我儿子说：是你害我电脑被没收的，所以你要赔。我儿子回来就跟我说：妈，你怎么办？我要赔他那个电脑，哎，很贵耶，好几百块耶。我就说：是，我们应该赔，但是我相信你的老师绝对不是这种没收了小朋友东西不还的人，我相信老师会还他的。那我们来等等看，因为那个时候也离学期结束啊的时间到了，我想老师至少在学期结束的时候一定会把这个小玩具还给那个原主哈。可 是这个同学就天天来骚扰我的儿子哈，就说丽琴，你欠我那个电脑，你要赔。我儿子就很紧张，回来跟我说：“妈咪怎么办？他要我赔耶。”我说：“我们再忍耐哈。”就是学习真的结束了，进入暑假，没想到这个小朋友经常打电话到我们家来，第一句话就是：“丽琴，你欠我，你要赔。”我就觉得说：“哈，难道老师真的没有还给他吗？”所以我就打电话给这个老师。我就说，老师，请问你是不是还有某某某的这个小电脑在你那边啊？因为那次是你从我儿子手里没收的哈，我觉得我们有责任要确定这个东西是否有归还这个孩子。老师说，我早就还给他了，我当天就还给他了。所以老师觉得很无辜啊。那我就跟我儿子讲，我说老师说他已经还给某某人了，你不用相信他的话。我的儿子听我讲的时候，他觉得对对对，我不欠他了，老师还给他了。可是隔两天，这个同学一打电话来的时候，我的儿子又慌了，他不晓得要信谁，他不知道要相信我还是相信他这个朋友，所以他就惶惶恐恐地度过一个暑假。可是接着要上五年级了，又要回到学校去面对这个同学，哇，这个同学变本加厉，他们已经分班了，到不同的班级里。这个孩子经常躲在厕所。等我儿子一出现，他就说：“丽琴，你要赔。”有的时候他躲在回家的路上，从巷子里冒出来，在我儿子面前又威胁恐吓他。我儿子吓到一个地步，他说：“妈咪，可不可以请你每天来接我？”他说：“我不敢碰到那个同学，他连上厕所都不敢，他每天就都在教室里面，不敢离开他的教室。”我不断地对他说：“孩子，你不欠他，你要告诉他，老师已经还给他了。”他说我有跟他说，可是他都不相信，他是说老师没有还给他。我说那你要相信谁？你要相信老师，还是要相信这个说谎的同学？因为那个老师这个时候已经被调到别的学校，但是还好他们班很团结哈，要来一次这个同学会。你看五年级就有四年级的同学会，那次他们约好在学校的操场集合，我说太好了，我的机会到了，因为老师也要去，所以那天我就跟着我的儿子一起到学校的操场去，我就把老师这位同学和我的儿子拉到一个地方，我们四个人在那里，我们来对质。我就问老师，我说黄老师，请问你有没有把那个小电脑还给某某人？那个老师很生气地说：“哈，你们还在处理这件事？”他以为这件事早就已经结束了，他就当着那个孩子的面对他说：“我还给你了，我有没有还给你？”然后那个同学就站起来，可是我找不到，我家没有啊。哇，我的儿子一听，他知道事情的真相。从那一天开始，他相信事实，不再相信谎言。他就对那个朋友说：“我不欠你了。”可是你知道吗，这个同学玩这个游戏已经玩得很过瘾了，他不轻易放弃。隔几天他又来了，躲在巷子口，我儿子一出现的时候，他就说：“丽琴，你欠我那个电脑。”我儿子这个时候理直气壮，趾高气扬地对他说：“我不欠你，老师已经还给你了。”这个时候我儿子选择相信真理，而不再相信谎言。隔两天那个同学又在厕所出现，又要吓他，我儿子也是不加以理会。他发现他已经没有办法操纵我的儿子了，所以他就觉得也不好玩了，他就放弃了。各位，你今天可以选择相信真理，或者选择相信世界告诉我们的谎言。真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的价值是无价的，你是宝贵的，你的价值不等于你的表现，上帝不从外面的这些来评估你，上帝看重的是你的心，你是宝贵，你是无价的。或者你要继续选择相信谎言来处罚你自己，困扰你自己，觉得自己很自卑，很没有价值。请问我的儿子什么时候就不欠这个孩子了？当天他就不欠了，可是他忍受了将近四五个月的时间，活在痛苦当中，可是事实上他是已经不欠那个同学了。那什么时候他得到释放？是当他选择相信真理。今天你是无价的，你可以选择相信真理，而从自卑感破碎的自我形象里面得到释放， 或者你要继续选择相信谎言，活在自卑自怜的里面，活在痛苦这种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比不上别人的感觉里面，你可以做决定。